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同分享建造神的家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温馨。这个家呢，总是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思念。所以大家知道，在无论是在文学还是艺术里面，有一个永恒的题材，像爱情一样的永恒的题材，这个呢就是家。家是那样的特别，以致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和家相比啊。有人这样来形容说，家像什么呢？说家像一片树林，可以为你遮风避雨。家呢也像是一座港湾，可以让你喘息，让你感到踏实。家呢也像一个枕头，可以让你休息，可以让你心里面安宁，回家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受条件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吧，我们有的人是来了美国八年才第一次回家，还有人来了十年才第一次回家。现在的同学，现在的学生来了，常常是八个月就能回去，或者八个礼拜就能回家，很羡慕他们。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慢慢我们会发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呢，不单单我们人希望有一个家，我们发现呢，神他也要有一个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之所以造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呢，他要在人当中要得着一个家，使他可以住在其中。创世纪25章第8节，神在那里说，神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29章46节，神又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要把他所造的人成为一个居所，使他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呢就是会幕，就是或者说呢是帐幕。还有一个呢跟会幕联系的，就是会幕其实呢是圣殿的前身。而圣殿的建成，我们知道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最高峰。神要住在人中间这样一个心愿，在旧约当中呢是通过帐幕和圣殿启示出来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会幕乃是他们一切的中心。他们无论呢是起来行走，还是呢停下来安营扎寨，会幕都是中心。建造圣殿之后，圣殿代替了会幕，圣殿呢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生活的中心。平时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聚集，因为在那里呢文士是在圣殿里面来诵读，来讲解圣经。犹太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就是呢要上圣殿去献祭，到圣殿来朝见神。这是呢他们生活的中心。为什么圣殿这么重要呢？因为神告诉他们说，神乃是住在圣殿当中，圣殿乃是神的居所，神乃是在圣殿当中 来遇见人，人乃是到圣殿呢来朝见神。在圣殿当中有一个叫做至圣所的地方，在会幕里面有一个至圣所，那么神的约柜就在至圣所当中，约柜就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在正常的光景之下，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圣殿乃是代表神的同在，是神在地上住在人当中的居所。这是过去。如果我们现在穿越时间，现在比较流行穿越啊，如果我们穿越时间来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来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在现在的天地海都过去之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约翰在启示里面看见说，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他要住在人的中间。这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或者说神的居所在人间，他要住在人的当中。什么是帐幕？帐幕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就是呢神的家。所以从开始到末了，圣经让我们看见同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要在人当中找到一个居所，成为他的家，使他可以住在其间。我们看了过去，我们看了未来，那么现在如何？在旧约和新天新地之间，就是我们如今所生活的这段时间，这是一段过渡的时间，这是预备主再来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在地上的家在哪里？神的居所在哪里？这样我们就来到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这段时间，在我们预备主再来的这段时间，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居所。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使徒保罗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们就是我们，就是呢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保罗说你们，或者说教会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神的居所，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新约圣经都是关于教会的。福音书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天国的开始。使徒行传是讲到教会在地上的开始，书信全都是讲到教会，启示录让我们看到教会在末世的情形。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可以说，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不单单是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当然是，但是不仅仅是，那更是为了把我们能够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呢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可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样一个荣耀的旨意， 如果我们想这么荣耀一个旨意，全本圣经都是讲到教会，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为了他的教会，而今天神又把我们摆在教会之中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对神说，这样一个荣耀的旨意对我们实在太高，对我们实在太深，实在太荣耀，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的家，能够成为呢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也要向神承认，每次当我们来分享交通教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非太渺小，我们真的是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经历这样的有限，我们怎么能够把教会这么荣耀的旨意，神这么高这么荣耀的旨意交通分享得清楚呢？所以我们只有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求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一点神他自己在他心里面那个永远的心意，他的智慧。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呢是灵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今天呢，我们就从神教会是神的家这一点稍微呢有一点思想。在圣经里面翻译家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呢有两种译法，但有些地方呢用的是第一种译法，有些地方呢是用的是第二种译法。第一种译法是什么呢？就是译到家的时候，翻译家的时候呢，把家翻译成呢the household。 household 的意思呢就是家人的意思。我们知道常常呢我们说家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家里面的人，讲到呢家里面的成员，我们都在一个家庭里面出生，我们都属于一个特定的家庭。在那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就会对我们呢会有完全不同的影响。过去在君主制度之下，世界上有许多人做梦都想成为比方说皇室的家庭里面的一员，因为如果你是出生在皇室的话，那这个家这个家庭成员对你来讲就带给你各样的地位，各样的荣誉。所以那个时候最美丽的神话故事就是一个出生在平民百姓家的女孩子，对不对？非常偶然的机会被一个王子看上了，后来呢嫁给了王子，就改变身份了，一下从一个灰姑娘下变成了王妃。因为这个身份本身就是意味着无比的尊贵，无比的荣耀。今天呢我们这些蒙神的怜悯和救赎，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人，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一个更加尊贵更加荣耀的地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身份任何一个家都没有办法比的。在这个家里面，神成为我们的父，我们都成为弟兄和姐妹。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可能从地上来讲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也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家的时候，不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成为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也许甚至 我们还不认识，彼此还不熟悉，甚至我们可能仅仅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但是我们是一个家，我们是一个家里面的成员，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呢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在生命上彼此连接在一起的。这真的是神的恩典，这不是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呢是家的第二个意思。家除了可以翻成家庭成员的意思之外呢，家还可以呢常常翻译成 house， 就是呢你住的那个地方，有的时候翻译成店，有的时候翻译成家，就是指的那个建筑物。或者我们讲到神的家的时候，一方面有的时候是指的家里面的这些成员，有的时候呢指的呢则是这个建筑物，家的这个建筑物。神的家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你会发现呢，其实呢这两个意思是分不开的。神所住的地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神是住在人当中，所以我们这些家里的人就是神的居所。神家里的人和神住的地方并不是指两类不同的东西，居所就是家里人构成的，而家里的人就是神的居所。讲得更白一点，人就是居所，居所就是人。当我们讲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家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已经住了，我们是九六年底搬进去的，现在96年多少年了，17年多了。这个家我非常非常的熟悉，住了17年，我闭上眼睛都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家是什么样子，这个建筑物是什么样子，它的房子的颜色是什么，窗户房顶，家里面的格局，有几个房间，厨房在哪里，厨房最重要，对不对？厨房在哪里，客厅在哪里，对不对？我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如果有人问我说这个房子当初是谁设计的，如果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或者说是谁造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这个房子的地基如何，用的是什么材料，那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我回答不出来，因为呢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住在房子里这个人来讲并不重要，管他谁设计的，我都一样住，对不对？管他是什么颜色，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换颜色，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非常非常重要。哪些问题呢？它的样式很重要，为什么教会要这样，然后呢教会的房角石或者说呢奠基石也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建造教会的材料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作为神的家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是设计成什么样，以及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我们要知道教会的房角石，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建造教会的材料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其他一些问题，至少呢这四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想分享的是第一点和第四点，就是呢教会的设计以及呢建造教会的材料。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建筑物呢都有一个设计师现在呢这个叫做建筑师， 有没有学建筑的？没有，好，那我可以大胆讲哈。你知道做一个建筑师是需要执照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学建筑的姐妹，毕业以后呢，现在工作了有2年多。前不久很忙，告诉我们说，因为呢她要考试，她要考建筑师的执照。忙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她在微信群里面告诉大家说，她考试通过了，大家都很高兴啊。大家都知道很忙，大家也为他祷告，那么他现在考过了，所以呢大家一大堆点赞啊。结果很快哈，这位姐妹就回大家说啊，他考过了一门，还有6门要考。所以做一个建筑师很不容易啊。我不是学建筑的，所以我也不懂啊，但是呢我听说呢，好的建筑师哈，或者说呢啊顶端的建筑师呢，可以分成两类，大致呢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他们所设计的建筑，如果我们去大城市的话啊，去纽约、去上海、去迪拜，你会看到他们的设计，那些非常光鲜亮丽的大厦啊，或者说世界上最高的、最新的、最现代的。绝大部分都是出于呢这一类设计师啊，他们是世界呢一流的设计师，是顶端的设计师啊，但是呢他们不是最最好的设计师。他们设计的呢，通常呢是注重在形式和技巧上面，而最好的设计师呢，则是呢把他自己融入在设计之中。我们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位叫做贝聿铭的，如果你去看他设计的建筑，你会发现他不一定是最高的，不一定是最亮丽的，但是呢有他自己的特点。他是把这一类设计师是把他们自己融入在设计里面，这个设计的产品其实呢就代表他自己，这里面体现的是他自己的理念、他自己的情感、他自己的思想。这一类呢是最高的设计师，是真正的设计师。那么神的家是谁设计的？当年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神呢把摩西召到山上啊，40昼夜摩西单独的跟神在一起，在这40昼夜当中呢，神把他的律法传授给摩西。那其中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呢，神也把会幕的设计啊，非常详细的、完整的口述给摩西。在出埃及记当中，整整用了7章的经文来论述到会幕和会幕的设计。神把这个会幕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详详细细的告诉摩西。出埃及记当中，从25章一直到31章，整整7章都是讲会幕的设计，所以神是这个会幕的设计师。而希伯来书呢，新约里面则告诉我们说，摩西所建造的这个地上的会幕，它都是一个影儿。他预表的侍奉和仪式呢，其实呢都是天上的，是将看不见的天上的会幕形象化的展现在以色列众民的面前。所以呢，这个会幕的设计在我们人来看不过呢是一个建筑而已，不过是一个会幕而已啊，不过呢是一些木头啊、板啊、布啊、羊皮啊支搭起来的一个帐幕而已。但是呢，它真正的意义却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这样的设计呢，是把天上的形体展现给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会幕的设计当中有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 会幕有三个主要的部分，有外院，有圣所，还有呢至圣所，这样三个部分。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呢，又有各种各样的物件，或者呢器具，或者说叫家具。人来到会幕的时候，首先是进入到外院。在外院当中有什么呢？在外院当中，人首先呢要经过祭坛。在外院当中，人要经过祭坛之后才可以呢进入到圣所里面。所以呢，人一进入到外院，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呢就是祭坛。祭司要在这里为人献祭，使人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在献祭的时候要有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我们知道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而献祭的呢也是我们主自己。所以这个祭坛一方面说到人来到神的面前有罪，需要流血，需要一个祭物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另一方面呢，也看到谁为我们献祭呢？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就讲到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教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教会是一群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是一群呢因着主所流的血，他成为祭物，使我们罪得赦免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一来到会幕，首先看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是这些经过了祭坛，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这样一群人。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经过祭坛之后呢，下一个物件叫做呢洗濯盆，这是铜的洗濯盆。这个盆呢里面是盛着水，盛了水的，但这个盆呢不是用来洗澡的，而是用来洗手和洗脚的。谁在这里洗手洗脚呢？乃是祭司。祭坛第一个物件讲到我们与因着耶稣的血，我们与神和好，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而这个洗濯盆呢，讲到侍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守节心清，我们要站在呢神所喜悦的地位上来侍奉他。我们要被主耶稣基督的洗净之后，就像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束上腰，然后拿了一盆水给他的门徒洗脚一样。我们要被主耶稣这样一直的洗净之后，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来侍奉。我们必须要守节心清，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污染，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污秽。如果我们要能够来服侍，在教会里面能服侍的话，我们还需要经过这个洗濯盆。圣经也说教会是什么？是神借着道和水所洗净的，就讲到我们需要被主不断的来洁净。这是讲到外院。那么经过外院之后呢，就来到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一样有一样家具，有一个物件叫做呢是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上放的是饼，叫做陈设饼。这个桌子是包着金的，上面放着饼。这里预表了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服侍神，我们被主洁净之后，我们还需要主自己生命的供应。我们要常常吃它喝它。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饼，他告诉犹太人说他是天上的粮，是父赏赐给我们。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需要这个生命的饼，他已经为我们拨开供应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天上的粮，我们要来尝尝的 吃它。这样呢，我们不断得到他生命的供应，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能力，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生命的饼。陈设饼再往前走呢，下一个物件呢叫做灯台。这个灯台也是金的，所以叫金灯台。在圣所里面，会幕的圣所里面没有窗户，祭司怎么能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圣所里面侍奉呢？因为圣所的门上啊都是挂着帘子的，按人看里面是漆黑一团的，所以要有这个灯，有这个金灯台啊。祭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呢，要在那里面要给灯要加油，要剪灯花，让那个灯一直发光。这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侍奉需要有光，不能在黑暗里面。人所带给我们的都是把我们带到黑暗里面去，只有耶稣基督是光。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在神的家里面侍奉，是需要呢神的光，我们要在光里面行走，我们在光里面才能够跟我们的主交通。在圣所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叫做香坛，也是金的，所以叫做金香坛。祭司在这里面烧香，这个香呢，就这个香啊的心，这个香气呢就能够飘到至圣所里面去，使蒙神的悦纳。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所有的向父的祈求之所以能够蒙父神的悦纳，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这个金香坛的香其实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因着他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大祭司，那个中保，所以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父神的面前，蒙父神的悦纳。他成为人和神中间的中保，是他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是他使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蒙神的悦纳。这是在圣所里面让我们看到每一样都离不开我们的主。在神的设计里面，无论是外院，在圣所，所有这些地上的形体都是表明天上的实际。这个天上的实际是什么？天上的实际其实就是我们主自己。那么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叫做内幔，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这个内幔呢，让我们想到的是律法。是什么使我们有罪的人不能来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呢？是律法，律法定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能来到神面前。律法彰显神的公义和圣洁的性情，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那一刻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呢列为两半，从此呢人到神面前的路就打通了。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那个幔子让我们想到还是我们主。那个幔子之所以会从上到下裂开，让人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他满足了父神一切公义的要求，他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和神之间的阻隔就被挪去了，咒诅我们的律法就被挪去了，从此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施恩宝座的面前。从此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过去的人来到圣所，来到会幕，来到圣殿，要带着各样的祭物，像弟兄姐妹这样住得比较近的还方便一些， 可以带一个机务，不算太麻烦。那如果我要来就麻烦了，我要租一个车，把一匹把一个牛或者一个羊带过来才能够来到圣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带着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成为我们的祭物，他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祭物。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施恩宝座面前。为什么？其实我们是有祭物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带着祭物，这个祭物是一个真实的祭物，这一个祭物是永远的祭物，这个祭物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最后我们来到至圣所的时候，至圣所非常的简单，里面呢有约柜，是用皂荚木制造的，里外都包着金，而约柜里面收藏了三样的东西。第一样是摩西的法版，上面有十诫；第二样呢是亚伦的发芽的杖；第三样呢是一罐隐藏的玛拿。在会所上面呢是施恩座，也是用金子包的，而施恩座代表神的同在。我们每次来到神的家，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满足在外面逗留，在外面停一停就回去了，太可惜了。我们每次来到神的家，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让我们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来到神的同在。如果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来到至圣所的话，那我们的侍奉还是表面的，我们的敬拜不能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带到神的同在的话，我们的敬拜也是表面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经过外院，我们经过圣所，神最终可以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那是神的同在，那里有施恩座。这是呢神的神家的设计。在这个设计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在每一个地方来彰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设计里面完全都是耶稣基督。什么是圣殿？什么是神的家？圣殿就是处处都是神的儿子，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处处呢都彰显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教会这样才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呢和根基，一个真实的教会是神能够发表他心意的地方，是他的旨意能够通行的地方、成就的地方。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呼召一般属于神的人出来，好让他的旨意呢在这个地方行，在这个地方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一个教会正常的光景。所以呢，教会就是一个被基督所充满的地方，是处处体现基督的地方。所以当人一来到一个教会，首先遇到的应该是耶稣基督，自始至终所遇到的应当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他们怎么遇到耶稣基督呢？乃是借着我们这些人，通过我们这些人。如果人来到教会遇见的只是我们自己，认识的只是我们这些人，那么呢还不够，我们还不能说这里是神的家。这是呢会幕。稍微讲一点圣殿的话，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大卫后来征服周围的列国之后呢，他有心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呢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原因呢是大卫是流人血的战士，他流了太多人的血，而所罗门呢则是国泰民安的和平君王，所以神要所罗门来建造圣殿。所以大卫呢，大卫非常有心要建造圣殿，虽然他自己不能来造，但是呢他为圣殿做了各式各样的预备。他买了地，那个地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禾场，那个地呢其实就是 亚伯拉罕当年献以撒的地方。他不仅仅买了地，他还预备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各式各样的金属，金银铜铁，各样的木头，各样的木料，各种各样的石头。他不仅仅买了地，预备了材料，他呢还把圣殿的样式告诉他儿子所罗门，这个圣殿应该造成什么样，这就很稀奇。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牧羊的出身，所以如果讲牧羊的话他很懂。大卫呢他也很会打仗，讲军事他也很懂。大卫呢还是个诗人，他很会写诗，但是呢大卫好像完全不懂建筑设计，他怎么能够把圣殿的样式告诉所罗门呢？原来圣殿的样式不是大卫自己想出来的，圣殿的样式乃是神启示给他的。历代志上28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库府、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这些样式哪来的呢？下面告诉我们说，第12节说，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库府和圣物库府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这个圣殿的样式乃是耶和华神启示给大卫的，所以大卫虽然不懂设计，他却能够把圣殿的样式详详细细的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让所罗门按照这个样式来建造圣殿。如果我们比较会幕和圣殿的设计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设计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因为呢，第一乃是都是出于神的设计，第二呢，目的也是一样的。神设计会幕的目的就是呢，他设计圣殿的目的。所以在圣殿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跟会幕是一样的，目的还是呢，要在这样的设计当中来彰显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设计这一部分。设计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安放房角石或者奠基石。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节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房角石就是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节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是房子的第一块石头。房角石的作用是什么呢？房角石的作用是定位，这块石头放在哪儿，就决定了这个建筑的地点。所以如果是我们家造房子的话，我就不能把房角石放到邻居的院子里去，那房子就盖到人家家院子里去了。这是房角石的作用，这叫房角石往这儿一放就决定了地点。那这个地点呢，我们知道圣殿的地点就是那个禾场，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有了房角石之后，下一步呢是根基，就是建立根基。根基是看不见的，但却是承重的部分。根基稳固了，房子才能够稳固，才能够经得起雨淋、水冲和风吹，甚至呢地震的考验。根基是什么呢？教会的根基还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的主他不但是房角石，不但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根基。有了设计，有了房角石，有了根基，还不等于呢有了这个建筑，还需要建造。在建造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呢建殿的材料，没有材料还是没有房子，而且不单要材料，还要有合适的材料。下面呢，我们就来思想建造教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建造教会，神的家，这样一个建筑物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材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安徒生的这个童话故事《三个小猪》，他们也是要建一个房子，但是呢，他们用了不同的材料。大哥用什么材料？用的是稻草。二哥呢，用木头。老三用的是石头。不同的材料建造出来的房子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结局，最后大灰狼来了，稻草的房子被大灰狼一吹就倒了，木头的房子被大灰狼一撞就倒了，但是石头的房子呢，大灰狼就碰得头破血流。所以建造教会的话要用什么材料？告诉我们说呢，建造神的殿，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特殊的材料，要用香柏木，还要呢用石头。今天我们讲石头这方面。列王记上六章七节说，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是石头，而且呢是凿成的石头。神的殿要用石头来做材料，用什么样的石头？地上的石头很多，各种各样的石头，是随随便便一个石头就可以吗？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要像石头，是活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告诉我们说呢，建造圣殿的石头不能是随随便便的石头。我们这些告诉我们，这些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石头，神是用我们这些人或者这些石头来建造神的家，成为他居住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荣耀。神要让我们成为石头，然后呢，建造成为一个家，神可以住在里面。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像不像这样的石头呢？我们能够成为建造神的家的石头吗？就我们天然的人来说，用石头来形容我们非常非常的恰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石头，有棱有角的石头，非常非常刚硬的石头。所以如果把我们天然的人摆在一起的话，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宫殿，就是一堆石头而已，不可能成为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都知道，如果在教会参与服事时间久一点，都会知道，知道什么呢？常常一个人服事的时候是正能量，两个人服事可能就变成负能量，互相抵消，这就是石头跟石头摆在一起的结果。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可能非常有口才，但是呢，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所以我们讲非常会讲话，但是讲话的时候就是表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非常的有才干，非常有组织能力，很会安排，可是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天然的石头，让我们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和谐，和弟兄姐妹同工，给教会会带来很大的难处。甚至呢，我们可能这个人既没有口才也没有才能，但是呢就是非常固执，就是非常坚持己见，就是像石头一样。就着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成为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让神可以住在里面的。按照我们天然人， 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一堆石头而已。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圣经说，这个石头啊，是被凿成的石头，不是原来天然的形状，是被凿过的。列王记里面告诉我们说，是用什么呢？是那些工匠用斧头啊，用锤子啊，用各样的铁器被凿过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成为活石，能够被神用来建造灵宫的话，要经过呢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来修理。这些锤子啊、斧子啊、别样的铁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神摆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特别是呢和我们最亲近的人，夫妻、弟兄姐妹、父母，这是神用来磨练他的儿女，来修理他的儿女的锤子、斧子和铁器。用新约的话讲，就是十字架。这个被修理的过程呢，就是背负十字架的过程，就是神来对付、除去我们里面天然的老我的过程。目的是把我们这些原本天然的石头呢，经过十字架，可以被打磨，可以被切割，可以磨成建造圣殿所用的合乎的材料。所以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痛，其实呢，都是我们被神来打磨的过程。目的呢，是要把我们这个人修理之后，成为合他心意的形状，可以摆在圣殿，可以摆在这个建筑物上，可以在那个特定的地点，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特定的地点，神可以正好放进去，不大不小。那形状正好，可以呢让我们联络整齐。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非常短的书信，叫做《腓利门书》。这是呢非常特别的啊，特别在呢它非常短，而且是保罗写给腓利门这个个人的，非常的短，但是却非常的美丽。腓利门是住在哥罗西的一个财主，还是很富有的一个人。他也是我们的弟兄。他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赞扬他说，他显现出了信心和爱心，他也做了许多的善事。大家要知道啊，一个被保罗所赞扬的人不得了啊。保罗赞扬这个人，腓利门这个弟兄说，有信心，有爱心，做了许多善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非常宝贝的弟兄。那保罗给他写这封信呢，不单单是要赞扬他，而且呢还有一件事要求他。求他什么事呢？就是请他接纳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人。阿尼西姆他曾经是腓利门家的一个奴隶，所以腓利门呢，很显然他是一个奴隶主。后来呢，阿尼西姆从腓利门那边逃走了。为什么逃走的不清楚？圣经里面呢，隐含的还说，他不仅逃走了，而且他还偷了东西走。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是犯了杀身之罪的。他是奴隶逃跑了，本来这就是杀身之罪，他又偷了主人的东西，那是罪上加罪。但是感谢主，这个阿尼西姆跑了之后，竟然呢遇见了保罗。保罗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主，他就成为呢保罗的弟兄，他也成为腓利门的弟兄。他不单单信了主，而且呢他信得非常好，他成为保罗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保罗给 腓利门写信呢，是要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身边。他写信给阿尼西姆求情，请腓利门接纳这个逃跑的奴隶。保罗对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这讲那个阿尼西姆，说阿尼西姆过去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如今对你对我都有益处。所以请腓利门看在保罗的面上来接纳阿尼西姆。想想看，如果你是腓利门，你是不是每次想起这个阿尼西姆来，你心里面都会很痛？更难办的是，如今保罗居然写信给他说，让阿尼西姆回到他的身边，让这个腓利门还接纳他。他跑了就跑了，就算了，我就把他从我的记忆当中消除就完了，对不对？把他清掉就完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要回来，而且呢，保罗亲自给他写信，让他来，让腓利门来接纳阿尼西姆。我想保罗让阿尼西姆回来是要来帮助腓利门，也就是说从此之后这个阿尼西姆要成为腓利门的帮助。在许多的地方，因为这个阿尼西姆跟保罗在一起很长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事上，特别是腓利门很可能要听阿尼西姆的意见，他们两个要从此成为同工，这对腓利门来讲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但是就是这样啊，保罗给他写信，神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做呢？阿尼西姆在哪里不行呢？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呢？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叫他回去呢？因为神不单单要得到一个腓利门，神也不单单要得到一个阿尼西姆，神要得到他们两个，神要既要得到腓利门，神也要得到阿尼西姆，并且要叫他们两个在一起服侍。这是神的心意。腓利门一个人服侍很好，阿尼西姆一个人服侍也很好，但是他们两个在一起服侍就更好，就更美。所以保罗要让阿尼西姆回去，神要得着腓利门，神也要得着阿尼西姆，神要得着他们两个人。这是神要建造他的家，我们要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排的一切来感谢他。我们要为神安排，在用神，用神这样的安排，实在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能够制作成圣殿的材料。他要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他的样形象和样式，能够把我们制造成大大小小整整齐齐的建筑圣殿的材料。神为什么让我们会有难处？所以为什么让我们周围有这些有难处的弟兄和姐妹，总是跟我们意见不一样，总是跟我们有分歧？神乃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神在我们周围，东一个阿尼西姆，西一个阿尼西姆，为的是要来帮助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手，借着他的锤子、斧子和各样的铁器，能够被他修理，能够让我们都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来建造神的家。只有这样建造起来的这建筑，才能够成为神真正的家，才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才能够成为神安息的所在。 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方面看见他旨意的荣耀，他要住在我们当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的手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在工作，不断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为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环境，为着神摆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为着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个难处来感谢他，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都是与我们有益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残缺不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继续把你自己的荣耀的旨意向我们彰显，使我们的心能够深深的被你所摸着。主啊，让我们心里的眼睛实在被你自己的话所开启。主啊，我们就愿意，主啊，让你自己的工作可以更多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让你的工作可以更多的成就在你的教会里面，使教会真的能够有神的家的实际，让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神所期盼的，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能够充满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我们再次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你能够得到荣耀，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差派他的仆人传讲他的信息啊！下面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若会耶和华，请会众一起站立。
若会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会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惊醒。我心若回神所悦，一切将彩绘。我们若无神折服，